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身边有很多人都热衷旅游，他们对没去过的地方有着极大的热情与向往。一年四季，包括每个月份，要去哪里看风景，去哪里享受阳光、海滩、异域风情，都如数家珍。我常常惊叹他们在朋友圈所展示出来的各种美照美景，佩服他们探索美的眼光和不知疲倦去发现美的热忱。在我看来，喜爱旅游的人就跟喜欢收集奇珍异宝，或喜欢音乐、绘画、艺术和书籍等等，本质上都有热爱美、追求美的特质，而这个特质会让人忘记疲倦。其实无论喜欢什么，一旦打开了那个叫热爱的按钮，就会叫人异乎寻常的投入。当唐曼我开始接受基督信仰，就感觉自己仿佛发现了新大陆，不，应该是说我心灵的眼睛被打开，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新世界。正如有一句古老的训诲词说，耳识真理，真理是耳。追求真理，认识真理，不仅能打开灵魂深处的热爱按钮，还能叫人起死回生，让枯萎濒死的生命满血复活。毫无疑问，基督信仰的核心当然就是基督福音，而圣经中有四卷福音书都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生平传记和他的教导与福音事工。唐曼我开始看圣经的时候，就是从福音书读起，而且还未接触这个信仰的时候，我就在成功学的课堂上听说过来自福音书的马太效应和耶稣的名言。但就像是只抱着玩玩态度，不期待发现美好去旅行的人会感觉到很累，同样只有好奇而不相信，既读不懂圣经也会很快厌倦。基督徒作家杨斐利说，我无法抗拒地被吸引到耶稣面前，因为他是我生命中的分水岭。其实每一个人当属灵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都会有他这样的体会。我们一起来收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我们对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做了简单的导读，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首先我们介绍了马太福音的重要性，创世纪是圣经的第一卷书，揭示了人类的起源的问题， 那么重要性呢，可见一斑。马太福音是新约的第一卷书，在新约中占着首要的地位。旧约末卷马拉基书预告弥赛亚和他的先锋的来临，那么新约首卷马太福音则记载他们两个人先后来到，从而就应验了先知的预言。因此马太福音是旧约的续集，是连接新旧两约的桥梁，同时呢，也是新约四福音书之后各书卷的引言。因此有学者就指出，如果要明了神今日在世上的全盘计划，则必须先研读马太福音。若是要明白新约其他书卷所启示的教训，也必先要研读马太福音。新约的书卷除四福音之外，主要是论教会的真理以及信徒在教会内外生活跟侍奉的原则。但是教会的真理、教会的开始、教会的存在、教会的目的以及教会的将来等，都要在马太福音的亮光之下才能够看得清楚跟准确的。好，接着呢，我们介绍了新旧约的关系。新约是圣经的后半部分，与圣经前半部分就是旧约的主题，他们是遥相呼应、紧密相连的，共同彰显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旧约隐藏基督，新约显露基督。旧约应许基督会来，新约应验基督临到。旧约期待基督，新约阐明基督。旧约是新约的影儿，新约是旧约的实物。旧约就像一把锁，新约是开启这把锁的钥匙。旧约是种，新约是果。旧约的中心是以色列民，新约的中心则是教会。旧约是行为之约，新约是恩典之约。旧约是律法之约，新约是信心之约。旧约讲述人在始祖亚当里的失败，新约则讲述人在耶稣基督里的胜利。旧约记载失去乐园，新约讲论新乐园临到。旧约以万物之起源开始，新约则以基督之起源开始。旧约的结束是咒诅，那么新约的结束呢，则是祝福。从旧约结束到新约开始，这期间间隔了400多年之久，这段时期被学者称之为是静默时期。这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有些令人振奋，但有些却令人伤感。犹太民族经历了历史的沧桑巨变，信仰文化也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的更新跟演变。因此，新约和旧约在文化上完全不同，即使在犹太人内部呢，也兴起了一些新的教派，推动着宗教信仰的新变革。其中以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文士和西律党为代表。这段长达400年之久的静默时期，是为耶稣基督的降临而预备的。历史的演变都在神的掌握中，没有一件事情的发生会离开了神的计划。两约之间所有惊天动地的历史变动，都是为了迎接主耶稣的降临。可见呢，神他是有计划的神，救恩不是神仓促的决定，而是经过多年的筹备。当一切事情准备就绪之后，神的爱子才来到人间。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马太福音的导读和概要纵览。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合称为福类福音，因为这三卷书无论在内容、遣词造句还是篇章结构上都很相似，主要记载主耶稣在巴勒斯坦北部的加利利的传道的工作。尽管马太福音位列新约圣经的第一卷，但却不是最早写成的作品。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可福音是三卷福类福音书中最早成熟的，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是在马可福音完稿之后的10年才写成的。作者参考了马可福音的内容并加以补充。虽然这三卷福类福音书内容相似，但是所强调的主题和侧重点不尽相同，各有各的特色。其中马可福音强调主耶稣的受苦以及做门徒的意义，旨在安慰罗马统治时期受逼迫的教会。 路加福音侧重于强调耶稣是神的独生子，他在十架上受死并复活。这卷书以外邦人为对象。马太福音的写作对象呢，可能主要是针对犹太人的信徒群体，因此这卷书强调主耶稣他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马太福音28:19-20就点出这卷书的主题是普世救恩，与创世纪的12:3所强调的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一人得福这个主题是遥相呼应的。弥赛亚在希腊原文是受膏者，是君王的意思。在马太福音1章的家谱中，作者首先就指出耶稣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这个词在书中多次被提到，这是当时犹太人对弥赛亚的称呼。这个称呼呢，就显明耶稣就是犹太人所等候的弥赛亚。所以马太福音的主题就是耶稣是弥赛亚，是永恒的君王。信徒肩负着普世宣教的大使命，因为天下万民因信主耶稣而蒙福。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太福音的作者是12使徒之一的马太，他原名叫做利未，他是罗马的税吏，因为要替罗马政府向同胞征税，所以他被人蔑视。他被主耶稣呼召之后，立刻就放弃税吏的工作而跟从主，成为耶稣的12门徒之一。当耶路撒冷教会建立以后，使徒便成为教会最重要的信仰权威。凡是有关主生平的问题，使徒可给予官方的答案。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感觉没有必要去记录主的言行。当有问题的时候，信徒便走到使徒集合处来去寻找答案。但是后来教会受逼迫，使徒便开始意识到，如果教会被逼关门了，或者是使徒们被囚在监狱里边了，教会呢便无人供给官方教训来接替他们的权威。耶路撒冷领袖之一的斯提凡殉道，又加上西律安提帕一世在主后44年残害教会，就更加凸显了这种紧迫性。因着这些事情呢，使徒们就感觉需要将主耶稣的生平给记录下来，特别还要趁着使徒还在世的时候来去完成。当时呢，教会的主要成员是犹太人，可能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呢需要一本专门给犹太人看有关主言行的官方记录书卷，旨在让犹太人接受包括外邦人在内的普世宣教使命。马太本身呢，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之一，也是12使徒之一。他跟随主耶稣多年，在使徒中间学问是最渊博的。如果教会要写一本有关主的书籍，相信这个执事非马太莫属。而且马太福音的主题呢，也是教会所关注的，因为福音先要传给犹太人，然后传给外邦人。大概这就是马太福音的历史背景了。每一本书都有他写作的特别目的，马太福音呢也不例外。福音书要借着引证和辨明来达到写作目的，所以先布下大局和全书的架构，然后旁征博引，使读者容易明白书卷的论题。这种按照心中蓝图来完成的方法是新约很多书卷的特色。马太福音按照当时第一世纪的习惯，将写书的特色放在书的内容里边，所以读者要留心去寻求，才能够从中获益。从马太福音的文学修养、语句、用字、主题、主旨以及对旧约的引用层次呢，都是很鲜明的。全书引用旧约共有129次，可见此书的主要对象呢就是犹太人。作者知道犹太人所关注的是什么样的问题，这是马太写书所注重的内容。犹太人处在主降临的时候，特别关心天国的降临，这是神应许大卫建立的永远国度。马太福音的重要性全在乎主题的发挥，但是如果要明白书卷的主题， 就必须要逐步的来去追溯，这是阅读马太福音最大的困难。马太福音的写作目的呢比较繁杂，至少有五个。第一，证明耶稣的来临为了应验旧约的弥赛亚应许。第二，指出耶稣的降临是为要在地上建立神在旧约所应许给大卫的国度。第三，解释耶稣在地上建立国度就是教会的经过以及如何遭拒绝。第四，主耶稣不能够在当时建立这个国度，要等他第二次再来才可以完全建立。第五，在两次降临的过渡时期，主给予门徒普世宣教的使命。在主耶稣两次降临之间，神就用教会呢来取代旧约以色列完成他的使命。我们今日教会承接这伟大使命，要将福音传遍地极，直到时候满足，主耶稣就会再来施行审判。作者写马太福音的最大目的就是向犹太同胞去证明耶稣就是他们一直等候的弥赛亚，所以呢，他就引用了很多的旧约，直接引用的有53次，间接参考旧约的有76次。这些旧约经文呢，进一步说明主耶稣的生命和侍奉是如何印证旧约圣经中预言的。其中的9段经文更加强调弥赛亚的预言已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来应验了。这9段经文都用了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作为句首开端的。第一，马太福音1:22-23讲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作者引用了以赛亚书的7:14。第二，马太福音2:15讲述约瑟和玛利亚带着婴孩耶稣逃到埃及的时候，作者引用的是何西阿书11:1。第三，马太福音2:16-18记载希律把2岁以下的男孩全部杀死时，作者所引用的是耶利米书31:15。第四，马太福音2:23，此处作者没有直接引用旧约的经文，而是说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成为拿撒勒人的话了。第五，马太福音4:14-16记载当主耶稣开始在加利利传道时，作者所引用的是以赛亚书的9:1-2。好，第六，马太福音8:17记载当主耶稣治好彼得和他岳母的病之后，作者所引用的是以赛亚书53:4。第七，马太福音12:17-21记载当法利赛人讨论怎么样去除掉耶稣的时候，主耶稣离开了那里，但是同时把有病的人都给治好了，作者所引用的是以赛亚书42:1-4。好，第八，马太福音13:35讲述主耶稣教导门徒的时候用了很多比喻。那么在解释为什么要用比喻的时候，作者引用的是78:2。好，第九，马太福音27:9-10讲述祭司长把卖主的犹大退还的30两银子买了摇户的一块田之后，作者所引用的是撒迦利亚书的11:12-13。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由于马太福音的写作对象呢，主要是针对犹太人的，所以作者就没有刻意地解释一些犹太特有的风俗习惯以及日常用语。比如讲到法利赛人以耶稣的门徒没有洗手吃饭为借口来去刁难耶稣的时候，马可福音就加插了解释，指出呢洗手吃饭这个习俗的来源。马太福音只是引述了他们的对话，指出门徒犯了古人的遗传。在犹太背景中，古人的遗传是口传的经典，作用呢是用来解释旧约律法，并且让犹太人去遵行的。马太虽然只是简单扼要地记载耶稣的神迹，但是在编排上却煞费苦心。他在书中大约记载了20个神迹，包括医治百夫长的仆人、平静风浪、赶鬼入猪群、赶出哑巴鬼等等。 在这些神迹当中，有一半是在第八到九章来出现的。马太记载耶稣基督生平的时候，他用的是传记的写作手法，但是并没有严格的依照时间的先后次序来去写作，而是按照不同的主题加以叙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主耶稣的五篇讲章，这是马太福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每篇讲章的结尾部分，作者都有一句几乎是一样的文字，清楚地标记了讲章的结束。比如第一篇讲章，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主题是登山宝训，讲述主耶稣训练门徒的模式。结束语在马太福音的七章二十八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好，第二篇讲章，马太福音的第十章，主题是教导门徒，讲述主耶稣教导十二个门徒怎么样去传道。结束语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第一节，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好，第三篇讲章，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主题是天国的比喻，包括撒种的比喻、稗子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宝贝的比喻和寻珠的比喻等等。结束语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三节，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好，第四篇讲章，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主题是教会信徒群体的相处，属于伦理的教导部分。其中我们比较熟悉的是要饶恕别人七十个七次。结束语呢，在马太福音的十九章第一节，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好，第五篇讲章，马太福音第二十四到二十五章，主题是末世的讲论，讲述了末期来到之前的征兆。十个童女的比喻就是典型的末世比喻。结束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第一节，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好，这五篇讲章呢，分别插在耶稣的生平事迹当中。有学者就认为，这就像是摩西五经一样，充分发挥了马太福音的犹太背景。如果按照主耶稣的生平事迹来去分段，马太福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大段落，把主耶稣的出生、工作和受死复活就连贯起来了。好，第一段，耶稣基督的出生和准备，马太福音一章一节到第四章十一节。因为以色列的百姓一直盼望弥赛亚做他们的君王，所以马太福音一开始呢，便指出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子孙，但是他来到世上并不是要管制百姓的国土，而是要管制百姓的生命。第二段，耶稣基督的信息和工作，马太福音四章十二节到二十五章四十六节，讲述主耶稣开始他的传道工作，内容包括了登山宝训、行神迹、讲明天国的真理和面对宗教领袖的攻击等等。第三段，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马太福音第二十六到二十八章，主要讲述了主耶稣被以色列人给唾弃、被钉十字架，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从而显明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好，如果按照篇章结构和故事大纲来去划分的话，马太福音又可以分为以下的八段。第一段，第一到第二章，主要讲述了耶稣的降生和他早年的生活，当中包括了他的家谱、他的降生和寄居埃及地。第二段就是三章一节到四章的十一节，讲述耶稣传道前的准备，内容包括施洗约翰做主耶稣的先锋、耶稣的受洗以及他受试探。第三段，四章十二节到十四章第十一节，这部分就集中讲述了耶稣在加利利的传道工作，其中第五到七章是登山宝训，这是主耶稣的第一篇讲章。第八到九章是一连串的神迹，第十章是差遣十二门徒，这是主耶稣的第二篇讲章。第十一到十二章记载耶稣走遍加利利地来传福音。第十三章是天国的比喻，这是主耶稣的第三篇讲章。马太福音十四章一到十一节讲述了希律对主耶稣事工的反应。 好，第四段就是14:12-17:21，讲述主耶稣开始退离加利利地区。他首先到加利利海的东岸去传道，然后到腓尼基、迪加波利，然后到该撒利亚腓利比。彼得在这里呢，他就认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在彼得认信之后，才开始预言自己的受死和复活。好，第五段，马太福音17:22-18:35，讲述耶稣在加利利最后一次的传道，当中最重要的是第十八章，这是主耶稣第四篇讲章，主要是教导信徒群体呢应该如何相处。好，第六段，19-20，讲述了耶稣在犹太的传道事工，内容是很丰富的，包括了休妻的教训、小孩的教训、富有的少年人、葡萄园工人的比喻、使瞎子看见等等。好，第七段，21-27可以称为主耶稣的受难周，他骑着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然后洁净圣殿，又为真理来去跟犹太领袖争辩。第24-25是主耶稣最后的一篇讲章，他在橄榄山讲述末世的事情，然后便被捕、受审以及受死。好，第八段，28讲述了耶稣的复活。马太福音18:18-20是主耶稣升天前的吩咐，他不愿意有一人沉沦，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到福音得蒙救赎，这是普世救恩的宣告。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从下次节目开始呢，我们将分章节的来对马太福音进行查考跟分享。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原名叫利未，他是替罗马政府向同胞征税的税吏。我们今天会把这种人冠之以某某走狗类极具侮辱性的名号。而且在当时的时代，做税吏的人会压榨欺骗人，为一般人所不耻和痛恨。但神仍然使用认罪悔改的马太，赐给他极好的记性，详尽地记录下耶稣多次重要的讲道。今天的我们，无论是怎样的人，只要愿意悔改归向神，愿意被神所使用，同样会成为神手中的器皿。节目的最后，欢迎朋友们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佑的汉语拼音.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